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把昨天我们提过的几个重要的圣经节稍微再复习一下。尤其我们在这一次特会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个复习。所以我们要翻到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14节。现在你的王位，你就是指着扫罗说的，那说话的人呢是撒母耳。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所以当然这是指着大卫说的，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次讲到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那么这节圣经节呢，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2章。还有我们昨天呢，我们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尤其对照我们所得到的奖励那个图画，那么我们稍微把那个几个重要圣经节稍微看一下。所以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底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然后下面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场景，就是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么也就是大卫从那里悄悄地进到大卫的城，然后把从里面把门打开。那么这个是第七章。然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呢，第七章说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第八章说到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叫那个瞎眼的要到希罗亚池去洗，他一洗果然就看见了。然后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再复习一遍，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在上池的水沟头宣布的。然后第八章，当以赛亚和他的儿子继续往南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这百姓即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那最后呢，就走到了王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的有婴孩为我们而生，也讲到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好，我们低头呢，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今天早晨我们都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没有放过我们，让我们下午仍旧有机会能听见你的话。所以我们把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在这里一面听，好像坐在你的脚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求你再一次对你的儿女们发声，对我们说话，但愿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处里面，30倍、60倍、100倍，好满足你自己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大卫第三个阶段。我们已经说过，大卫的一生呢是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十字架的功课。 那第一个阶段讲到他的成长，第二个阶段讲到他怎样在荣耀里，那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他怎样失败，然后神又怎样的挽回他，怎么样最后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故事呢，是今天我们特别特别要看到第三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当然就记得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三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是亚伯拉罕到大卫，所以那条线是生命的线。那么讲到的是儿子的名分，特别讲到 sonship。 那么等到我们读到第二段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大卫有十四个王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这一段呢，特别是讲到 kingship， 讲到君尊的位分。那么生命成长是有个结果，有个目的的，目的就是长成。那不止长成，而在长成的整个的过程里面，你能看见荣耀，你能看见尊贵。但是呢，很可惜，我们知道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么如果大家仔细读第三个十四代，以色列人就被落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后来呢，虽然回来，虽然神也呼召他们，但真正的恢复是要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根据路加福音的话很清楚，我们的主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一面来讲，没有疑问，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救主神对于大卫所立的约来说，如果大卫的约能够成就，不要忘记，如果看大卫的经历，好像没有应验。因为到今天我们要问说，大卫的王位在哪里，大卫宝座在哪里呢？但如果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已经诞生降生，他的确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那个宝座当然是一直到永远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大卫到底是怎么失败的呢？他什么时候失败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惕。没有一个人是刻意要跌一跤的，你跌跤的时候，摔跤的时候，或者跌倒的时候，常常是你不提防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在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大卫失败的？那么我想在这里我要考一考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昨天呢，前天读了很多的诗篇，所以今天呢，我要读一篇的诗篇。那么我希望你们如果有串珠圣经的话，不要看那个串珠那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考考大家，或者温习一下，那么这两天到底你有没有注意读圣经，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我们所读过的圣经。那么现在呢，非常有趣，有一篇诗篇，那么这个诗篇呢，我读给大家听，我要把它读完。那么大家一面读呢，一面想想看，就会不会在前天跟昨天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很明显的不是这一篇诗篇，对不对？所以它一定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我希望呢，大家一面读，那么一面默想，但千万到时候不要去翻它，你想想看到底似曾相识，好像听过，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现在所要读的是诗篇108篇，请大家翻到诗篇108篇。这里讲的大卫的诗歌，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歌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人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是和我们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 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那现在读过了以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诗篇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应该有印象吧？有印象。那么到底是几个诗篇放在一起的呢？很明显是两段的诗篇放在一起的。前面一段甚至大家还唱过，所以如果你又读过又唱过，应该也很深的印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诗篇57篇，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那么我们知道，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刚好是在隐基底的洞里面。我们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所以那天呢，虽然他在狮子与他同在，虽然好像扫罗布下天罗地网，用3000个人的特种部队，那么很明显一定要得着他，一定要找到他。但是那天我们知道大卫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那么高过，那因主他灵非常高昂，所以虽然他在洞里面，但是给我们感觉，你看好像他与神一同坐在天上一样。所以很清楚的，你看嘛，这是诗篇第57篇。那么下面这一段我想应该很清楚，因为我们昨天最后结束的时候，当我们读诗篇60篇的时候，你记得吗？刚好就是后面这一段。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好不好把这个诗篇60篇再稍微很快的看一下。诗篇60篇，那诗篇60篇是大卫与两河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着经诗，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然后呢，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那么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是我们昨天读过的。那么从第五节开始，就是接着刚才108篇的意思，就是说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然后第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能够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所以大家不是觉得很稀奇吗？同样的是凯旋的诗歌，同样是凯歌，如果就着历史来说，当然是先是有60篇，但然后最后呢，圣灵呢就把两篇诗篇呢把它合并在一起，明白吗？那同样是讲到大卫的凯歌，同样讲到大卫的圣，那这里面当然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里面。那如果你读60篇，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前面说神呢，你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那这句话应该是扫罗说的。那就着大卫来说，等到他真的被扫罗追赶以后，那么最后呢，他东征西讨，他终于得着一大块的土地，那么让整个的版图呢，可以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当一个人凯旋的时候，当他回过头来看他整个的过程的时候，当然你知道说的的确确自从大卫以后，那你看这一片的土地都是他得胜，然后得胜有余，然后最后呢终于得下来的。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地，那终于应验了。那么久的应许都没有应验过，这是第一次应验。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的确确他做了好几件事情是完全空前的，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当大卫讲到他整个得胜的经过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是从他的经历开始，他一开始是从扫罗的经历开始。如果就着扫罗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一点都没有错。神啊，你丢弃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所以如果一个懂得包装自己的人，在这个时候当然他尽可能的就免去过去，虽然这个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是扫罗做王也好，大卫做王也好， 以色列历史究竟是以色列历史。以色列曾经破败过，以色列曾经羞惭过，以色列曾经软弱过，这是没有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包装自己的话，你没有理由再重提过去羞耻的事情。但是不，你看见大卫的灵是这样的一个灵，虽然就着整个他所得到的战绩，所就着他的武功来讲，没有人话说，没有话说的，他的确是一个战士，而且是一个无往不利的战士。可是呢，等到他讲到整个凯旋的经过的时候，很稀奇，他特别提到以色列历史，因为虽然是扫罗做的，但大卫的感觉是他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卫。所以特别你读到60篇的时候，你看见前面一段很自然，希拉以前很自然的那个情形，那个祷告，那个光景应该是扫罗时代的光景。那么从第五节就不一样了，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那么下面你就看见就无往不利，就得胜了。所以很明显这是凯歌，没有疑问的。那么尤其呢，你知道啊，等到最后大卫真的打了胜仗以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怎么讲，这个圣灵呢是打一个结的，明白吗？所以最后讲到东征西讨的时候，特别讲到在这个标题上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这是一件事情，就胜过了亚兰。然后约雅转回，就在盐谷又胜过了以东人。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真的把亚兰打完了以后，他在亚兰呢就设立了个防营，好像一个城堡一样。然后把这以东拿下来以后呢，也在以东呢也设立了个防营。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一直从红海，然后再往北边到死海，最后再往北边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再往北边，你看见吗？南，最南边一个防营，最北边一个防营。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大卫的的确确他的武功已经告了一个段落了。所以如果要讲到这个整个的凯旋的情形，那当然诗篇60篇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开始那个主题呢就替整个大卫的这个奏节呢很自然就打了一个结，然后呢就开始下面的诗。那么这个诗篇这个调用什么呢？又为正的百合花，你看见吗？到了现在你才看见说大卫他的确像百合花一样，一点都没有错。他本来是谷中的百合花，只有神欣赏，神栽培他，神养育他，神供应他，最后也是神欣赏他。他不管从哪里到哪里，由从亚弗的旷野一直漂流到这个马云的旷野，不管在哪里，虽然很多人看不见他，但是老早看见他。所以当我们一看见他，一开始讲到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很多读圣经读到这里就不懂了，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大卫那样那个灵那么清洁，像百合花一样。所以这就是整个60篇。但等到后来圣灵的，当然是圣灵做的，没有错。那么把108篇给我们的时候，那实在说来是60篇的重复，但是呢等于是60篇的再解释。那这一回的解释很清楚，是圣灵的解释，明白吗？一面是大卫写的，没有错，这个也是大卫写，两个拼在一起都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那就非常美丽了。意思就是说，一面讲的大卫怎样做列国的元首，但是前面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他经过了14年，从受膏一直到作王，然后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扫罗追赶他，像追赶鸽蚤一样，像追踪一个死狗一样。的确扫罗是地毯式的，怎么样他都要把大卫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卫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急难， 真是急呢，两次扫罗用特种部队3000人专门来对付大卫。如果用国家的机器来对付一个死狗，来对付一个鸽爪，一点难处也没有。所以你能看见说大卫可以说完全失望火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上山几乎下海，到了那个什么地方，到了隐基底，不是等于下海吗？不是到了死海那边上山下海，然后一会儿下到磐石，一会儿上到山寨。弟兄姊妹，我相信只有大卫他自己能够经历，能够感觉到他所经过的。但是圣灵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那一幕是什么？就是在隐基底洞里面那一幕，当扫罗派了3000人的特种部队，然后他真的感觉到他根本就在狮子的牙齿的缝里面。那在这个时候很简单，如果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话，那现在神又把狮子放在你的手里，你为什么不一下把它解决了呢？明白吗？所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但那个时候你看见圣灵责备他，有神的话不错，有应许不错，但是问题时候不对啊。所以他稍微割一割扫罗的衣襟，他里面就自责了。你看见大卫是感觉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他一点都不老粗，虽然打仗没有错要勇敢，但他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所以你看见他没有得罪神，所以那一次他再一次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那是大卫一生最高的时候。他高的一个地步，所以现在特别从那个诗篇57篇里面，那么特别选了第7节到11节，就取代了这个60篇里面的前面4节，后面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讲的凯歌。所以在这里当你再一次读到108篇，好像是60篇的重复，对不对？一点都不重复，这是圣灵的再解释，是我们对于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一直的重复习。好了，那么就在这个以后不久，大概一年的样子，大卫就失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大卫失败的时候是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他现在神把他放在宝座上，你看见是一面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然后也把约柜就迎接上来了，而且他有一个创举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利未人他们不光是抬家具，利未人他们也是一般唱诗的人，然后呢在约柜面前你看也有侍奉，所以他特别派了亚撒还有其他的人一同在那里侍奉。所以不管虽然今天约柜离开基遍很远，在基遍仍旧有燔祭，仍旧有平安祭，仍旧有祭司在那里尽职，但是呢现在到了这个锡安山，你看大卫常常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当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看他能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就知道，你就认识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的感觉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太粗鲁了，所以我们读诗篇很快就划过去了，就溜过去了。我们要摸到诗篇那个背后的一些的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我刚才已经讲过，如果仔细的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好不好看看这个大卫堕落的前戏，你就看撒母耳记下第8章开始，非常清楚啊。那第8章一开始讲到大卫攻打腓力士人，把他们制服了，而且从他们手下夺了京城的权柄。那么你如果再读历代之上的话，那就指着加特来说的，那么加特很明显是他们的京城。然后第二个呢，很自然就把摩亚这个把他们打的让他们躺卧在地上，最后呢摩亚就给大卫进贡。所以现在他做列国的元首，第一他做了腓力士的元首，第二他做了这个什么，他做了摩亚的元首，然后就来了索巴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呢亚兰，那么大卫呢终于征服了他们。所以第6节说，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 所以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他们是臣服，是降服在大卫的手里。这个大卫和他的以色列人的关系不一样，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神操场上的羊，都是神的产业。不过现在呢，神是把他的产业托在大卫的手里，让他来管理，如此而已。所以那个关系同样萌生，同样一个命运，同样一个地位，同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这就好像我们的主，就着教会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为我们是他生的，他是长子，他要率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是他的产业，所以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升到天上，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然后圣经说他为着教会的缘故做万有之首，就好像大卫为着以色列的缘故做了列国的元首。那因着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你看见所有都臣服在他底下，万有如果都伏在主的脚下，他做了万有之首，那么你看那个他和万有的关系不是君跟臣的关系吗？所有的东西都降服在他底下，不是都臣服在底下吗？所以这个图画是太重要了，弟兄姊妹，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说就缺了一个地方，缺了一个解释。你再读到保罗的书信，你觉得很抽象，你觉得好像很难读，但是不，今天你只要看见我们在旧约神把一幅一幅的画读啊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看出实字，所以这样我想慢慢慢慢就很清楚了，对吧？然后下面你看见亚兰就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大卫也做了什么，也做了亚兰的元首。那么下面呢，哈马王也来了，哈马王是来谢谢这个大卫的，因为向来哈马王呢是跟这个索巴的亚兰呢可以说是对头的，根本他们是死对头的。那么结果呢很清楚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缘故呢也很明显的，那么也自然的这个大卫呢就做了哈马他们的元首。那么在下面就是以东了，你知道如果在约旦河东的话，你看最北边靠近幼发拉底河，那么是亚兰，再下来呢是摩亚，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然后再下来呢就是以东。所以如果能从南到北，从红海一直到黑门山，甚至还有北边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终于现在你可以碰到什么幼发拉底河了，明白吗？所以这是大卫手中做的事。所以到了第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大卫。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好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也是最得胜的。他胜而又胜，胜而又胜。然后下面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所以前面是讲列国的元首，现在是讲什么？是讲到怎样做他们的产业。那讲了这一段的时候啊，有一篇诗篇大家需要读的，那个等于讲了大卫的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要问说他既然是产业的君 CEO， 他是什么样的 CEO， 所以有一篇的诗篇呢，大家一定需要读的，那就是101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讲到这个大卫的国度，我们看看诗篇101篇。大卫的诗，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就是大卫的王室整个的家，那个这个家不要忘记也包括什么，整个以色列全家，因为整个的全家都是神托付给他的产业。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事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胖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城市人，叫他们与我同住， 行为完全的人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变成耶和华的城里，他把整个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浓缩到耶和华的城里面去。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的国度，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八章，那么前面讲到大卫怎么样做列国的元首，然后下面呢就讲到大卫怎么样做产业的君。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读到第十章也是一样，最后呢你看见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呢是索巴特地到大河那边，就到巴大亚兰那边啊，就是两河之间那个亚兰。我顺便说一下好不好，这个两河之间呢不是指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不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这个叫做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流域啊有一个字是来形容，叫做米索伯达米。大家如果读仔细读创世纪的话，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去过米索伯达米。但是那个米索伯达米不要忘记，那个米索伯达米是两河的流域，但是不是指着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法是一直等到大概主前200年才有的，那是后来的说法。但是创世纪老早就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所说的两河是幼发拉底河和它的支流叫做哈伯河。所以呢，两河之间的亚兰其实就是巴旦亚兰，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大河这边的亚兰跟大河那边的亚兰要联手起来，那最后你看见大卫把他们打败了。那么这一个战绩和战功呢，特别写诗的人就特别写到60篇的时候，他是和什么，和以东的战功和战绩是放在一起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确定了，那么有一件是肯定的，现在呢大卫的版图是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明白吗？如果这个索巴还没有把那个大河那边的巴旦亚兰的这个军队引进来的话，那大卫可能还不打他们。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版图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大家想想看，弟兄姊妹，从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没有这么辉煌的历史，从来版图没有这么大的。你说版图大有什么用呢？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说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有没有应验呢？最后应验，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大卫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到了大卫这个时候，神可以说心满意足，因为神当初所应许亚伯拉罕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不光如此，而且他的版图呢要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所以东边你看最北边的是亚兰，下来的是摩亚跟亚门，中间当然是约旦河东两个支派了，然后再下来就是以东，很清楚一路上是这样下来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大卫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从来历史历代以色列写历史的话，没有一个时候的版图像大卫的时候那么大。所以大卫可以说是不光是合乎神的心意，而且的确在他的手里，神的目的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完全实现了。那这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这是了不起的事，的的确确神借着大卫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可以说是在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没有想到那次大卫往下跌的时候是跌到他一生最低的时候。不止大卫如此，所罗门也是如此。所以大家要小心，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所罗门，可以说几乎除了主耶稣，所罗门是空前绝后，除了主之外 是个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你会想到吗？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一个智慧跟愚昧是两极的东西。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一个人拜偶像，他就做了最愚昧的事。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这个所罗门的故事，一面你看他有智慧，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应该知道利害关系，他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做有什么结果，这是智慧嘛，不是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伤害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不爱护自己的一点羽毛呢？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他永远是亚当的后裔，罪从一个人进了这世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不管今天你多属灵，不仅今天你说多爱主，你不知不觉有一个错觉，明白吗？尤其是如果一次圣战又一次凯旋，多少次得胜的经历，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自己完全圣洁了，你觉得好像你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因为读圣经有亮光，有那么多人跟随你，特别在美国，如果在电视上你看有多少人呢、啊？他一站起来有多少人得救。不要忘记，很明显是神让大卫能够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会都，所以圣经明明说嘛，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面，或者今天大家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许多神的仆人，不是也是一样的吗？今天最可怕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越爱主，你越读圣经，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也觉得很得你帮助，那慢慢慢慢你就忘记自己是谁了，你慢慢慢慢就以为自己很属灵了，慢慢就以为你自己是就好像这个 iPhone 一样，你知道吗？现在 iPhone 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泡在水里，可以泡在火里，这个做了很多的实验嘛，因为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你买了 iPhone 可以丢的，怎么样都可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不怕的，明白？所以现在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是 waterproof， 现在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变成对于罪来说我们是 proof 的，但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大卫忘记的地方，的的确确经过那么多的圣战，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不是神与他同，当然神与他同在，对不对？而且他的确做了许多讨神喜悦的事，不是说吗？一个他的确让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颂赞的祭，这是大卫做的。还有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那一块版图不是空的，不是空的应许，果然是实现了。所以你做了这么多事，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那么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不会跌倒的了，但是没有这件事。你如果一不小心，尤其当人把你推到最高峰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杯啊，如果不满的话你容易拿，如果一个杯啊不管是水也好酒完全满的时候，你很不容易拿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做梦不会想到这个大卫跌是跌得很低不错，但是你没有对比，如果你看见大卫他跌得有多低，你就知道他当初爬得有多高。所罗门也是这样，所罗门给他的智慧是空前的智慧，他的愚昧也是空前的愚昧。怎么可能智慧跟愚昧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一个人同时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尖端，在云端，但同时好像在地狱门口一样？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那一天是主恩待我们，他救了我们，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没有一个人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你就知道说今天蒙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蒙了许多的保守，但是归根究底我们还是个蒙恩的罪人，肉体和罪没有离开我们。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一直等到主回来，身体变化以后，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肉体才永远离开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一点的警觉性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像大卫一样，就种下了一些因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今天你蒙恩感谢主，为着你读圣经感谢，为着你有追求，在教会里面热心，然后呢，你看见到为着主可以上山下海，要感谢主。你不管你做了多少，就像主所说的一样，你要回到神面前说，我是无用的仆人。你千千万万不要有了一点果子了就满意了，有一点的果子了，然后你就不认识你的讲话，就不是你的身份该讲的，明白吗？所以这是教会中的悲剧，这也是历史中的悲剧。你怎么会想到在所罗门的身上智慧跟愚昧居然是一个人？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在云端跟在地狱几乎是一个人？这可能吗？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能给我们一些警惕。这个有一个画家呢，他就想画两样东西，一个要告诉全世界什么叫美，还有一个他想让全世界告诉什么叫丑。所以他当然就到全世界到处去游行啊，去旅行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礼拜堂，那么看见唱诗班里面有个男孩子，那他当着唱歌的时候呢，诶，他觉得，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一个男子，从来没有看过。所以他说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模型。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男孩子就画了一张幅图。那现在他知道了，在他的画廊里面，他有一个作品就是告诉世界上什么叫做美。那么然后呢，他说现在我要继续，我要找。到底要找一个人，什么是丑，真的代表丑的这个人。所以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结果，所以有一天呢，他走在马路上，他忽然看见了警察追一个像强盗一样的人。那么然后呢，很稀奇，强盗刚好呢从这个墙上面翻下来，翻下来呢刚刚好就落在他前面，这个画家的前面。这画家一眼一看，原来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在礼拜堂他看见那个会唱歌像天使一样的男孩子。然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果他要画一张什么叫丑的话，原来是一个人。请大家记得，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饼干。每一次吃饼干的时候，你看那个饼干已经有了裂痕。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感觉，也许我们能蒙主的保守。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骄傲，你千万不要说到现在我没有失败，那是因为主特别恩待你，主特别怜悯你。所以要记得，你永远要像大卫做王的时候写的那个诗：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因为是那个力量来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行为完全。也是那个力量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能够无往不胜。我们得胜，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约束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祷告是不能离开你。你不管从少到老，但愿你能对主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很可惜，大卫放松了。过了一年，因为刚好那个打仗的时候，他无往不胜了，他放松了。这一回，他没有让力量来束他的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列王出战，很多人都去打仗去了。大卫呢，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都去出战。但是他们就打败了亚门，围攻了拉巴，拉巴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阿曼。如果大家坐飞机到约旦去，在阿曼，阿曼就是这里所说的拉巴。但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一日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看见吗？当前线告急的时候， 当约押和他弟兄在前面拼命的时候，流血浴血奋战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时候大卫居然放松了，他可以睡，就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如果平常是歌舞升平，大卫可以这样做，大卫有权这样做，也许大卫需要有很多的休息，但是不是，现在可以说是前方后方都非常紧张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大卫没有用力量来缩他的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很晚，他到了黄昏的时候就起来。那么圣经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都晓得了。所以大卫呢就真的犯了罪了，但是罪会生儿子的。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就来告诉他说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下面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像大卫那样的人，他受过那么多的教育，他经过那么多的经历，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别人你可以领会，你发现说这件事什么人都可以做，就大卫不能做。所以大家都知道后面所发生的故事，我想细节我不必去说它了。稀奇不稀奇？连乌利亚都比大卫有意，因为等到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就到了约押那里，说是你去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家里来，赫人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然后呢，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劝乌利亚能够回家，他一直想遮盖他的罪，明白吗？所以最后很稀奇啊，不管怎么样乌利亚就是不肯回家，不肯回家。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呢？他说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还有呢，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怎么能回家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让大卫听见，他羞惭不羞惭？就是因为他的部下有的就像乌利亚这样的人，所以他能打胜仗，明白吗？就是因着这些兵，你看见吗？虽然是乌利亚，可是呢，你看他说我主约押和我的主人都在田野安营，还有呢，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比起大卫来讲，乌利亚好像更有意义，不是？他怎么样都不肯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一不做二不休，那大卫不只要遮盖，大卫不只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哄骗这个乌利亚，但是最后等到乌利亚那么忠贞，想想看，你难得有一个属下，如果每一个属下都像乌利亚一样，你看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但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完全看不见，完全糊涂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下一个命令，就写信给约押，就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是退后，使他被杀。原来这个拉巴呢，就是今天的阿曼。如果大家今天去过阿曼，去过约旦的话，你一定要去看那个卫城，就是大概是乌利亚被杀害的地方。因为啊，这个拉巴这个地方啊，你如果去的话，你就知道跟耶路撒冷一样的。耶路撒冷的是三面，就是南边、东边跟西边呢，都是有山谷，三边是山谷，只有北边最脆弱，北边没有谷，所以要打进来一定从北边进来的，所以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约押要去攻打拉巴的时候，他怎么打的呢？他当然就是也是一样，所以很稀奇啊。这个耶路撒冷是在河西，那么拉巴呢是在河东，但是你看他们是对称的，明白吗？高度也差不多，纬度也差不多，那么同时呢都是三面都是山谷，北面是最脆弱的。所以大家知道说，等到罗马军兵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从北边打进来的， 那么约雅也是啊，约雅要把拉巴拿下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最危险的地方是北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明显，肯定的，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拉巴那个城的北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到了最紧急的时候，那么到了正式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不止犯一个罪啊，大卫现在所犯的罪是加倍的，他不只是谋杀，而且是一级的谋杀，是没有疑问的。然后约雅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雅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雅差人去将征战的事，一切的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死了。22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雅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死了。那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乌利亚死了。然后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雅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轻抚，可以用这话来勉励约雅。弟兄姊妹，约雅和大卫不是串起来的吗？两个人在那演一出的戏，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暗号大卫都知道，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卫不止犯奸淫，大卫还犯了谋杀的罪，杀人的罪。你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明白吗？大卫他不是宫中没有妃没有兵的，所以等一等，拿单找他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指责大卫。但是很稀奇，大卫他不止犯罪，而且罪会生儿子。然后呢，到了第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讨神喜欢的。大概过了一年，你看，这个一个人心刚硬起来的时候，一个人开始远离神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刚像刚才他跟约雅所演的那一出戏，然后你就看见整个的经过，你慢慢的就会看出来这个人的心有多黑啊。那这几天我想大家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黑心黑心，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问说，你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问题不是问别人，要问自己，明白吗？今天你要知道说，只要是罪人，你就知道良心是不可靠的。你我知道良心有几斤几两啊，等到你真的发现说，你只要掺 0.00001% 油的时候，但不要忘记啊，这个别人根本察觉不出来，但是你可以赚多少多少亿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今天你我没有受那个试探，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可以说大话，我们可以说别人有没有良心。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等到你发现我一夜之间我可以得多少亿多少亿的时候，那个时候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记不记得，现在这个整个报纸打开，电视打开，都是踏法踏法踏法，没有错。但要记得，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第一个拿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社会不可靠，因为我不可靠，社会不可靠，因为我是罪人。我如果是罪人，不要忘记，本来良心是说话的，最后我怎么样也可以把它烫平了。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为什么杀人不眨眼，很清楚的解释，他不是良心不说话，他良心老早老早就被贿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悲哀，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点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买去。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当大家全部往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且当这些赚钱的人通通个个都是罪人，连我们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明白吗？到了今天这种光景，不是指责的时候，到今天这个光景，我们要问基督徒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基督徒只有 1%？ 我们都关在我们象牙塔里面，我们送出去多少个传教士，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旁边的人没有得救？为什么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没有得救？谁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罪人。讲良心可以，大家都可以讲良心，你可以责备我，可以责备你，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这反而告诉我们说，你看基督徒失职了，明白吗？今天印度基督失职的很多的人根本没有相信福音，你要叫他们遵守良心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问题，他们是很成功的商人，又是很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各方面，那你怎么能怪他们呢？所以大家还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卫会犯这个罪，这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了，这个犯罪那么应该很有感觉，对不对？一个人基督徒犯了罪以后，他不会失去救恩，但他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所以马上他和神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他读圣经没有味道，他聚会他心里怕怕的，那就证明说他的良心有感觉，他里面有感觉，这样的人是有希望的，明白吗？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等到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你如果仔细看后面的话，他起头根本不认罪，他可以想用各种的方法来遮盖他的罪，他不认这个罪。一个人犯罪不可怕，最可怕的他不认罪。今天你怎么知道要带领怎么帮助你的儿女？第一，你要告诉他，他像他爸爸妈妈一样都是罪人。第二，他如果犯任何的罪都是得罪神，当然得罪人，但在得罪人以前一定得罪神。所以一定要让他学会一个习惯，要学会一件事情，不管怎么样，你要到主神面前去认罪，要承认你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今天呢，你看见也许他是君王，也许他是大卫，也许他要面子，他怎么样他都不能认这个罪，他要想办法把它合理化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说硬凹呢？为什么要凹呢？当一个人硬凹的时候，你知道他里面理已经屈了，他凹的时候他良心已经不行了。所以让我们看见了大卫，他的难处不光是犯了两个罪，不光是一个君王他居然犯了这样卑下这样卑鄙的一个罪，但更稀奇的就是他居然一年可以不和神交通，他竟然可以一年他不在乎与不与神交通。你知道说一个人落在罪里面就是这种情形。从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说我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就是怎么样，要寻求耶和华的面。他现在可以一年不见耶和华的面，稀奇不稀奇？所以如果不是圣经中记载的话，我们还不会想到说，如果是我们老早就认罪了，明白？如果不认罪的话，那个压力压在我们身上，很多人为什么有很多的心脏病，就这个道理。你偷偷摸摸能做到什么时候？你偷偷摸摸能到多久？那个压力压在你身上，你看见心脏没有病都弄出病来。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一年可以不认罪，你就知道他心多刚硬， 这一年他可以不看见神的面，就证明说这一年他是完全与神断绝交通的嘛。所以一直大概一年以后，神就差遣拿单去见他，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的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在旧约的时候有先知拿单，在新约这是圣灵的工作。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都不肯认我们的罪，我们心里刚硬，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光照我们，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叫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姊妹，一年以后大卫才认这个罪，因为拿单的话太强势了，圣灵的话攻势太尖锐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人只要认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拿单怎么说呢？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可见这一年没有认罪，这一年有一个病，而这个病几乎叫大卫要死了。如果大卫不认罪的话，你看见大卫可能就病死了，但是说你不至于病死，你不至于死，所以证明说神实在是有恩典。虽然这一年你不认罪，结果病就临到他身上，那病临到他身上，现在呢怎么知道神赦免他了呢？这病不至于死，所以他虽然病了，但是没有因着这个病他被接走了没有，明白吗？然后下面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经过了一年以后，大卫终于认罪了。好，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必不至于死，就证明说他一定生病了，不过这个病不会死就是了。那么现在有一篇的诗篇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果然是生病。第六篇，我们看诗篇第六篇。诗篇第六篇，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那就证明那一段时间你如果读下去的话， 你就知道说大卫的确生病了。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所以只要你读第六篇，所有圣经学者都会告诉你说大卫生病了。那么大卫生病的时候，刚好是他祷告说，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那么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又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所以一直等到拿单责备他，等到他认罪的时候，拿单说你不至于死。所以可见呢，从第六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病如果他不认罪的话，很可能他就死了。但是现在因着他认罪的缘故，所以呢，你看见神就宽容了他。那现在我们要看，等到他真的认罪的时候，那么他写了一篇诗篇，那就是诗篇51篇。我们来看诗篇51篇。诗篇51篇，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所以下面呢，就是大卫犯罪以后，他认罪以后，他在神面前写了这首诗歌。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圣人，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在他还没有是最伟大的圣人之前，他是个最伟大的罪人。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是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修辞学的教授，可是他所犯的罪是所有一般年轻人一定犯的罪。他力不能胜，立志行善由得我，他行出来由不得我。感谢主，有一天他得救了，他的母亲为他祷告，用眼泪为他祷告，终于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等到他得救了以后，有一天呢，仍旧走在罗马的街头上。你像罗马有很多的街头都现在还是很窄的，像巷子一样。所以就在那个巷子里，就在很窄的巷子里面，诶，他碰到一个前面走过来的是一个女子，他一眼就认出来，就曾经从前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和这个女子一同犯罪的，很清楚的是犯罪的那个女子。那个女孩子见到他就很高兴，他说 Hi Augustine。 那这个时候呢，冤家路窄，都在同样个巷子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你承认不承认你是 Augustine？ 他说是我，意思就是我是 Augustine， 但是不再是我。那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下面那句话，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奥古斯丁每天他就把诗篇51篇就写在墙壁上，到了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把诗篇51篇再读一遍。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得救以前，只有神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罪人。所以这就是挂在墙壁上奥古斯丁所念的诗篇51篇，这也是在我们圣经里面都有的诗篇51篇。现在我们看，有一个人跌倒了，失败了，犯罪了，经过一年，甚至于病痛加在他身上，他会流泪，他不会认罪，他可以想用各种的办法，弟兄姊妹，可以逃避，但是最后他逃避不了先知的谴责，逃避不了圣灵的谴责。 所以现在呢，他真的认罪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大卫是个什么样的大卫。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一年之久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先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行轻重。我是在罪孽里生，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你使我得智慧。你听见，求你用牛膝擦洁净我，用新约的话来说，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们大家都记得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怎么样拿牛膝草沾了血就抹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必须更爱。你看见大卫是需要救助的，大卫不是因为成功到一个地步，不是因为得胜到一个地步，他圣洁了，没有这件事。他是罪人，因为从亚当开始罪就进入这世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大卫能够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感谢主，大卫的失败，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也是罪人。所以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是旧约，所以他这样祷告，新约是不可能的，明白吗？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失去救恩，他失去救恩的快乐而已。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犯罪，他没有失去救恩，他失去救恩的快乐，他从此就没有看见神的面。所以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只有一个罪人可以教导另外一个罪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教导别人，我们太圣洁了。所以现在大卫学一个功课，神破碎他，神现在叫他跌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他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慢慢慢慢，你看见他的整个那个声音就从认罪，从祷告就回到赞美。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十八节， 笔锋一转，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锡安代表大卫的宝座，锡安代表神的见证。虽然大卫失败了，但是基督的宝座从来没有坠落过。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为着神的见证祷告，他知道说，从现在开始，神要和他划清界限。从现在开始，神要告诉全世界人说，大卫做的不是我做的，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没有掩盖大卫所犯的错，没有。的的确确，大卫是神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个完全人。合乎神心意的人，乃是蒙恩的罪人，乃是肯悔改的，能够对神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十九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台上。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呢、啊。神不是曾经对他说：“你不是那个人吗？”现在神说：“你是那个人，因为你是罪人。”他还记得神说：“你不是那个人。”所以为什么讲起圣殿？如果圣殿真的这个，如果神按着美意善待锡安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等到圣殿被建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你必喜爱公义的祭、燔祭和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叫公牛献在你的台上。他为什么这样祷告？虽然我失败了，虽然我软弱了，但神的见证不能因着我的缘故打任何的折扣。神可以划清界限，神可以表白说，我仍旧落在他管教的手里面，让全世界都看见神没有纵容大卫。但有一件事，神是永远不能被推翻，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叫神的见证受羞辱，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到有一天你看见也没有所罗门了，也没有殿了，没有这件事，我再错我再失败，神不会失败。这是大卫的心。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神真的找到大卫了。你看见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大卫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诗篇51篇。但是呢，我想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他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诗篇，那就是32篇。我们一同来看一下32篇。这个也是那个时候写的，也是大概大卫失败的时候写的。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所以这一句话就透露出来有一年。我们怎么知道一年？因为那孩子是一年以后，那个时候孩子死了，所以差不多一年以后。所以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那么大家记得，等到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特别怎么讲呢？特别讲到引这一段圣经，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证明说，你看见现在大卫是因信称义，就他行为来讲，他的确得罪神了。但是现在呢，为什么大卫是有福的呢？因为他认罪。所以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弟兄姊妹，证明说 当神赦免我们以后，你看那个旧恩，那个你看那个关系就恢复了，与主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下面说，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这一年够苦了，他落在病痛里面够苦了。现在呢，你是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就好像刚刚得救一样，稀奇嘛。第八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所以用这些比方就给我们看见，现在的的确确大卫的确这一次摔了很重很重一跤，那现在大卫的确学到功课，恶人必多受苦楚。过去大卫讲恶人都是别人，现在大卫讲恶人，他知道自己说的，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义是因信称义，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能够一再来到主面前，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因着他的血，我们就得这个地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不要忘记，我们就像大卫一样是罪人，但是今天我们能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人都应当欢呼。我们怎么欢呼得起来呢？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今天把我们放在义人的地位上。所以保罗就在他的书信里面就特别引用了32篇的话，讲到因信称义的故事。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